小毛子为了给母亲看病下了赌场，结果没成想手气不好，把钱都给输光了，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文表哥那儿那是不能再去了，虽然说每次都不落空，但是求一次挨一次骂，实在是丢脸。况且人家也是一大家子人呐。魏东平那儿呢倒是有求必应，但是求的次数多了，就是人家不说自己也再张不开口了。无奈何，他只好跑到御茶房找厨子阿三拆这几个。这阿三呢是纳莫的干儿子，他一听小毛子说明了来意，冷笑一声说，哟，小毛子，今儿我可要扫你的脸了，我借给你钱本钱不说，你连个利息都还不上，我手头也紧呐。你妈病了这算行孝，该当的，可总不能让我替你填这个无底洞吧。小毛子瞧着阿三绷得紧紧的脸，心里头暗暗的骂着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认了个干老子出入方便，你从厨房里偷摸了多少瓷器啊，当我不知道呢？哼，借你俩吧，你就拿出这副嘴脸。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却笑嘻嘻的说，哎呦，我知道我还欠三哥14两呢，哎呀，不过在您老身上这点值什么呀，您老就再借咱几吊吧，下月卖裤子，哎，我也要连本带利的还清，怎么样？嘿嘿嘿，猴崽子倒真有你的。哎呀，这论理呢我不该借你，可是瞧着你吧也怪可怜的，这么着吧，我这还有3吊钱，你拿去抓药，下个月本利不清，仔细着我告了纳莫大侍卫，打你个臭死。小毛子无奈只好接住。出门的时候他见这壁架上放着一只钧瓷小盖碗，只有拳头那么大小，碗口还烧了2只绿水意大蟾，好像在碗口吸酒的模样，显然这是极其名贵的东西，不知道是外头哪家臣子进贡进来的。他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，就顺手牵羊抄起来往怀里一揣就走了。他以为没人瞧见呢，其实啊，阿三隔着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可是当时呢没言声。到傍晚的时候啊，小毛子伺候了慈宁宫的水，听着阿三带着4个小厨子把没用完的御膳送到乾清门赏了职业的侍卫，等着养心殿的太监来抬了水收拾，正要回房安歇，突然见纳莫大踏步的走过来了，他急忙垂手站好，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纳爷您用过饭啦？纳莫铁青着脸哼了一声，头也不回跨进茶具茶叶库，站在中间四下搜寻。小毛子心知不好，心中惴惴不安呐，勉强笑着说，哎呦，纳爷，来来来，您坐呀，您坐着，我这就给您沏茶，沏好茶，您是喝龙井呢还是喝普洱啊？一边说一边搬了把椅子过来。纳莫一摆手冷笑着说，去，别跟我来这套，我问你，你今儿在大厨房偷的什么东西啊？小毛子脑子里轰的一声响啊，脸色立刻变得煞白煞白的。大厨房哎，纳爷，我是去三哥那儿借钱来着，感情丢了什么东西？哎呦，那里的家事我哪敢动啊。一会儿叫你嘴硬。纳莫说着抬手就想打，但是想了想又住了手，径自开了茶叶柜，在里边胡乱翻了一阵子。这盖碗虽然不在茶叶柜里，但是小毛子知道不妙，要是这样乱翻一气，那待会儿准得被翻出来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 小毛子扎着胆子上前笑着拦住他说：“那爷，这御茶房啊是翻不得的，里边有些贡茶呢连封条都没起呢，要是翻乱了老赵是不依的。”话音没落，啪，小毛子在左脸上已经挨了一巴掌，打得他是两眼冒金星，顿时就肿胀起来了。这小毛子本来就是个泼皮无赖，哪吃过这个亏呀？他回过神来就不乐意了。哎呦喂，屎壳郎爬扫帚，你在这儿做什么茧？你没瞧瞧这是你的地盘吗？不过瞧着敖中堂叫你一声大爷，切，你就来摆臭架子，你给我滚蛋，爷要出去了。纳莫一听是勃然大怒啊，小畜生，别说你这儿再难收拾的头，老子也照样剃了。骂着左右开弓，啪啪又是两巴掌。回过身来抓起桌上的一串钥匙，索性打开七八扇柜门，是挨着柜子搜查。小毛子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撒着泼的是大哭大叫啊。
爷们儿，这是赵老爷的小弟，轮得着你吗？你配吗你？
见纳莫不理他，一个劲儿的仍然在那乱翻，他可真急了，灵机一动爬起来，冷不防劈手夺过了钥匙跑出去了。没等纳莫弄清是怎么回事呢，咯嘣一声就把御茶库给锁上了，在院子里是又跳又叫。
哎，你们都来看呐，大清朝出了新鲜事了，纳莫大人搜查万岁爷的御茶库喽，你们都快来瞧啊。黄四村，你死了吗你，还不快找赵老爷来。
这正在用餐的乾清门侍卫啊，吃过饭没事的太监听着这边是又哭又喊，还夹着咆哮怒骂，闹得乌烟瘴气的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都跑过来看热闹。这时候啊，被锁在屋里的纳莫顿时慌了手脚了，他过来拉门。可是这门锁着呢，哪能拉得动啊？返回身去关那些个茶叶柜门，可是偏偏这些个柜呀，这个都是荷兰进贡来的，装的是特制的销线，没有钥匙是既打不开也锁不住。小毛子把这钥匙带走了，那哪还能关得上啊？忙乱中他不小心竟然把左手的小拇指啊还给挤了一下，疼得他是又咬牙又跺脚。一不小心又把放在案子上没起风的一个坛子给打翻在地了，腾的一声响，茶叶散的到处都是。这外边瞧热闹的不知道他在里头是怎么折腾的，听了这一声都愣住了。正闹着呢，忽听有人大声喝道：“
什么事儿？大惊小怪的，成何体统？”
众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来了，赶紧给他让路。小毛子不依不饶啊，上前哭诉着：“
张公公，张公公，您来了，您老来瞧瞧，咱们大内里边还有什么规矩啊？”
说着，咣当一声打开了门，众人一看，都忍不住暗暗发笑。那纳莫啊，可真叫狼狈哦，柜子门一律都是半开半合，地上大包小包的茶叶被踩得稀烂，他的右手呢还捏着左手的小指头，一个劲儿的揉搓着，疼得直咬牙。一见门打开了，他一个箭步窜出来，把小毛子当胸一把提在半空，就要痛下杀手。张万强急忙断喝一声：“
哎，不许无礼，慢慢说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纳莫哪能瞧得起张万强啊，拧着眉毛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哼，自古以来太监没好人，你也不是好东西。”他还想再骂，可一抬头只见苏摩那姑神色严峻地走过来了。他知道这个宫女儿不同凡人，吴良辅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被康熙下令打死的。
不由得傲气先自去了一半，撒手放开了小毛子，静静等着苏麻辣姑问话。这苏麻辣姑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走来了呢？原来呀，他是按照皇上昨晚的吩咐，趁着太监侍卫都在吃饭没人注意的时候，悄悄的把换了便服的康熙送出了宫。差事办完正要返回养心殿，听到这边大吵大闹的，他就走过来了，一见是纳默在这逞凶，他这心里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只是不明原因呢，所以不便开口说话。小毛子一见苏麻辣姑来了，急忙擦了把眼泪上前请安，抽抽搭搭的说，苏的姐姐，纳默侍卫屈赖我偷东西，自个儿就来搜检，您瞧瞧他把这屋子里翻成什么样子了。他苏麻辣姑不动声色，慢慢的问，什么东西丢了？小毛子指着纳默说，哼，我也不知道，您问他。纳默气得脸色铁青，哼，他偷了一只钧窑盖碗。谁瞧见的？我。站在一旁的阿三卖弄的开口了，是我亲眼瞧见的。哦，是你亲眼瞧见的？嘿呦，这就奇了，东西是你们御厨房的，你是御厨房的人，既然你当场瞧见了，为什么不拿住它呢？这可真是反了。张万强，告诉赵秉辰格掉他。回过头来又对纳默说，凭你再有理，这御茶房御茶库里边放的是皇上的东西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你怎么敢随便就搜呢？你去吧，这事儿明儿再做分晓。纳默气得脸色发白，本来有理的事儿，结果被弄成这个样子了，实在觉得窝囊。那也得瞧瞧里头有没有那只盖碗。那盖碗也是御用的，他偷了去，那倒没罪名了。哦，那好啊，这事儿我来办，查住了一起处置。说着就进了御茶库，挨着柜是一件一件的仔细翻看。这时候小毛子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苏麻辣姑先把所有的茶柜都一一看过了，又返回茶具器皿柜，挨着个的仔细看。当他看到最后一个柜的时候，那只钧窑盖碗赫然在目。此刻小毛子吓得真是面无人色呀，却见苏麻辣姑把手伸进去翻动了一阵子，又把手抽出来拍了拍说，哼，里头的浮灰有二指厚，你这奴才怎么当的差？这小毛子正吓得一身臭汗呢，可是听他骂的，是里头脏。一愣神的功夫，还赶紧点头称是，是是是，素的姐姐骂的是，我赶明儿好好整治整治。他心里却暗暗奇怪，既然他看见了，为什么不揭穿我呢？苏麻辣姑到别处又看看，然后走出来说，没找着，你们侍卫上仔细点，要是见到了告诉我一声，我整治他。说完竟然扬长而去。纳默看着苏麻辣姑远去的背影，狠狠地跺了跺脚，回过身来冲着小毛子说，哼，小贼，有你的，你给我走着瞧。说完回身冲阿三摆了摆手说，我们走。这小毛子是又惊又怕，等到纳默悻悻的走了，这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去了，他赶紧回来检点这些茶具器皿，只见那只钧窑盖碗还在茶具柜里呢，不知怎么回事已经和别的茶具落在一起了。
可见这苏麻辣姑是看见这只盖碗了，可是他为什么不当面揭穿呢？苏麻辣姑是皇上和太皇太后跟前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啊，他干嘛要护着我呢？他仔细回顾了一下当时的情景，断定苏麻辣姑与纳莫不是一伙的。搜查之前，他先发落了阿三，搜了之后要是再嚷出来，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？小毛子透了一口气儿，暗暗庆幸。就在这时候，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过来了。
小毛子，走，跟我走。
哎呦，这张公公，您这是让我上哪儿啊？
跟我走吧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苏麻辣姑要见你。
一听说苏麻辣姑要见他，小毛子不由打了个激灵，心说是不是他过后又要整治我呀？还是想了半天不得要领，
只好跟着张万强来到了养心殿。苏麻辣姑在养心殿东南阁厢房里等着他呢。这小毛子是头一回到养心殿来，只觉得到处都是黄灿灿亮闪闪的，几只又高又粗的蜡烛在罩子里冒着老高的火焰，苏麻辣姑正端坐在中间吃茶呢。小毛子急忙上前打了个签儿，说
小的有罪，大姐姐福大量大，请宽恕这一回吧。说完也不起身，另一条腿也跟着跪下来了。
苏麻辣姑似乎不太理会，一边喝茶一边缓缓地问，
饶你也容易，你可要说实话，你偷那只碗干什么用啊？
我想那个我瞧着那只碗实在好看，想拿了来瞧瞧，然后再偷偷摸摸的送回去，嘿，谁知道他们就把我当成贼办了。亏得大姐姐庇护，不然就要了小子好看的了。
嘿，苏麻辣姑没想到这个小鬼头到了这里还敢说谎耍赖，而且连自己也给拉扯进去了，觉得又好笑又好气，冷笑一声说，
哼哼，小毛子，你聪明的过头了，打量我好脾气整治不了你是不是？
小毛子眼珠子咕噜咕噜转了一圈，苦着脸说，
哎呦喂，苏的姐姐，小毛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他也不敢欺到您头上啊，实在是想瞧瞧就送回去的，嘿，他们硬说我偷，我怎么能认账做贼呢？
苏麻辣姑不等他说完就说，张万强，带他到净室房找老赵，我懒得听他这鬼话连篇。
别，小的实话实说不就结了吗？
小毛子这才慌了，赶紧磕头如捣蒜呢。
是小的穷极无奈，拿了这碗想出去变几个钱还债。
说到这儿，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苏麻辣姑，觉得他好像并不相信自己的话，急忙又接着说，
苏的姐姐，小的妈是个瞎眼婆子，有一天没一天的，连吃药的钱也没有。大哥娶了个嫂子吧，心肠特狠，一点也不顾家。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奴才不得已才做出了这种下作事来。
说着说着，触动了隐痛，眼圈就红了，扯着袖子就抹眼泪。
苏的姐姐要是不肯饶我，我也认了，谁叫咱命贱来着呢，只可怜了我妈了。
说到这儿他哽咽住了，没再往下说。苏麻辣姑啊是个信佛的人，是个善良的人，听他说的凄惶就动了恻隐之心了。想到这儿又换了笑脸说，
哼，小鬼头，这也算一回事，老实讲了不就结了，
你有难处去找小卫子吗？难道他不肯帮助你吗？小毛子哭丧着脸说，
哎呦喂，魏大人可没少帮我呀，只是开口的次数多了，我自个儿都怪不好意思的了。我
苏麻辣姑顺手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锭银子扔给了小毛子，这个拿去吧，难为你还是个孝子，告诉你，我赏的这银子是给你妈治病的，再买点吃的用的，这不比做贼强吗？哎，听说你是个赌钱的好材料，可不能再拿着它去赌了。小毛子万没想到会是这么样一个结果，不仅愣住了，他捧着银子发了一会儿呆，突然又趴在地上磕了个头。
我的好大姐姐，您是奴才的大恩人呐，小的赌钱事实，但那是出于无奈呀。您老想啊，小的每月就那么两吊半月里钱，够干嘛使的呀？我只好仗着点小聪明去跟人赌钱，想着多少能赢点，也好补贴家用啊。可谁知道一个马失前蹄，连本都搭进去了。大姐姐这么疼我，就有个天地良心在上头了。您说话了，我还敢再犯吗？
苏麻辣姑听到这儿也十分感动。哎，也难怪你啊，本来做人就不容易嘛，我也不长你的阅历，你有什么难处啊，只管到我这儿来取，我成全你这份孝心就是了。嘿嘿，小毛子因祸得福，喜出望外呀，磕了个头说，
苏的姐姐，您这么着待我，图我个什么呢？从今往后，我叫您大姨得了。
苏麻辣姑一听就乐了，心说，这小毛子可真有意思啊，当场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，只是笑了笑，算是应承了。张万强一看这个小猴崽子如此会顺杆爬，也在旁边笑着说，
哈哈哈，小毛子你好福气呀！啊，哎，要不是我引你来，你能得着这个彩头吗？怎么办呢？拿什么谢我呢？
小毛子一听破涕为笑，急忙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
哎呦，张公公，这小毛子我可没什么好孝敬您老的。
哎，再说了，您是什么人呢？您也不稀罕钱呢。
干脆这么着得了，我呀给您磕三个头，哎，算是谢您了。说完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，苏麻辣姑和张万强都笑了。小毛子站起身来笑着说，
苏大姨，张公公，你们要没什么事，小的这就告辞了。
说完转身出去了。